Hello， 各位 RGO 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 Shining， 欢迎收听《好想对你说》。各位听众朋友，今天呢，你们聆听 RGO 好想对你说的大家真的有福了。我们为大家邀请到业界非常有名的职能治疗师，那因为他非常的有爱心和耐心啊，大家都称他为黄老师。我们今天很高兴欢迎黄老师来到我们节目现场。
Hello， Shiny。Hello，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黄老师。
嗨，黄老师，真的很高兴哦，在您百忙之中能够到我们节目现场当中哦。那黄老师，就是到底就是什么是注意力不集中？那注意力不集中的定义是什么？是不是可以跟我们分析一下？
好，其实这个它是有它一个正确的名称的，但是我们俗称可能会叫它过动儿。
过动儿，
对，
我小时候常常被别人说我是过动儿。
对，那到底什么？这是不是真的有过动儿呢？然后，注意力不集中，然后怎么样？到底完整的一个名词是什么？其实就是注意力缺失过动症。
注意力缺失过动症，
对，这其实是两个合在一起的。
注意力缺失
是一个
，OK，
过动是一个，
过动。
那也有一种患者是他注意力缺失又过动。
两个加起来，
对，两个加起来的，我们就会称为 ADHD。
那什么是 ADHD？
好，来分别告诉大家，A 就是注意力（attention），
注意力哦 ，A 就是注意力（attention）。
然后 D 的话是 deficit， 就是缺乏，
缺乏 ，D 就是缺乏。
H 就是 hyperactivity。
Hyperactivity 哦，过动。
最后一个 D 是 disorder 症状
哦，症状。
所以如果你有注意力缺失再加过动的话，我们就会称 ADHD。哦，那如果只有纯粹的放空啊那一类的注意力缺失，就会称 ADD。
ADD
就是只有前面两
个哦，所以 attention。
Deficit Hyperactivity Disorder
哦，那 ADD 你刚刚讲的 ADD、
就是、Attention Deficit Disorder
那所以就是说这可能类似就是没有过动，那他只是自己在放空，
对，很容易放空，
就别人在讲什么他可能就是不集中，
对，
哦，天哪，怎么办，我好像也有常常会放空耶我是不是也有这个 ADD 的症状？
现在要集中哦OK
然后如果是就是注意力不集中，就是注意力缺失然后再加上过动的话就是 ADHD 哦，哇，各位听众朋友们，你们会不会觉得很难？我相信很多的家长也会想说，到底是怎么样来去分辨这些症状？好，那可不可以跟我们来分享一下你们学术上是怎么样子的判断？
好，其实台湾用的注意力缺失过动症的诊断标准是根据美国精神医学会所提供的。那我现在要介绍的是纯粹注意力不集中，它有九个症状。
哦，注意力不集中，各位听众朋友，我们赶快来听听看看我们是不是有这些症状哦。
好的，
好，
第一个就是他没有办法密切的注意细节。在学校的作业或是工作当中，他经常粗心犯错。
哈，怎么办？好像蛮多人有，我自己有这个症状哎。
好，那
无法注意细节哦，就是说无法专注的意思，这样子。
对，就细节上面他没有办法看见。
有，我现在已经有改变了，只是说小时候这样子。
好，那第二个的话，就是在工作或是孩子们的游戏当中，他常常很难去维持他的注意力。
这个可不可以稍微再跟我们就是多一些些解释？
可能一我们举上课来讲好了。
对，
小学上课40分钟，大家都可以坐在那边，可是这个小朋友可能就坐在那里放空了。他可能10分钟的专注之后，30分钟是放空的。
所以老师在讲什么其实他不知道，就是没有，其实是没在听啦。
对，没有在听。
好像很多人都会有这个症状哎。就是说但是他是经常性的这样子，很难维持注意力的。
对，
OK OK。好，
那第三个就是常常看起来没有在专心听别人对他讲话。
就说眼睛没在看你，或是就是没在听，这个意思吗？
对，
就是
就很像被骂的时候的样子。
就是就是你骂你的，我自己想我自己的事情。
对，没在听就对
了。哦，所以其实连一般正常人跟他讲话，他还是会经常性的不专心听别人讲话这样。
对对。
哦，哇，所以这三个哦，家长们，我们也来看一下，就是小朋友是不是有这些症状哦？好，那第四个呢？
第四个的话，就是他没有办法按照指令把事情做完。像是不能做完学校作业啊，或者是家事，甚至工作里面老板交代的事情。
哦，
对，他不是不懂那个怎么做，而是他没有办法把它做完。
就即使他知道怎么做，可是他就是可能做到一半，他就或是做一些些就没有继续做了。
对，或是一直摸，摸来摸去，摸来摸去，然后 deadline 到了就还是没办法。
哦，就其实就是一直在放空这样子。
对对对。
哦，所以这样子就是可能有注意力缺失的这样的问题就对了。
是。
哦，那还有呢？
好，第五个的话呢，就是他在规划工作或是活动，甚至学习新的东西都很有困难。
这个可是可不可以再跟我们稍微再多一些解释？
譬如说我们要做一件事情，今天可能几点跟别人约在哪里，
对，
然后我要准备些什么，然后要怎么过去，他很难规划。
哦，他可能自己就乱掉了。
对，会乱掉。
哦，到底我要先准备这个吗？还是先去哪里坐车？还是先干嘛这样子？
很多小朋友都是早上起来，我现在要刷牙还是洗脸，还是穿袜子，还是换制服，还是收拾书包？对，就是这个东西他没有办法。
哦，是，所以如果那这会不会是因为有时候家长给小孩太多的压力，所以造成
我们就是先排除一切的环境
问题，就是以正常的状况来讲，
对对，以一般情况来看，
是是是，
然后再来第六个，就是他常常会逃避，然后也不喜欢甚至排斥去参加需要专心的活动。
例如什么？
最常见的就是写功课。
哦，写功课。 对，
对，
大家都不喜欢呢。
一般小朋友可能写一个小时以内会结束，他可能要写三到四个小时。
哦，其实是他内心排斥的关系。
对，他不想做。
哦，是，所以他逃避或是排斥。
对对对。
OK OK。
好，那第七个的话呢，这也蛮常见的。
嗯，
就常常会忘记工作或是上学要带的东西。
常忘了带东西，
像是文具啊，然后作业本啊，联络簿。
怎么办？我小时候好像也常这样，我是不是也是在放空？哦，没有，我就是忘了整理书包。哦，所以就是说，其实，在不管是工作或者是就是一些活动的时候，他有时候真的就是很常忘东忘西。
对。
OK， 是。
因为这个诊断是也是适用于大人。
OK。
所以他会提到工作的部分。
嗯。
好，那第八个的话，他就常常很容易受到外面的刺激而分心。
哦。
什么风吹草动，他都要看一下。
哦，好像是哎。
谁走过他？是谁走过？其实跟他一点关系都没有。
哦。可是好像真的小朋友也是常常会这样子哎。
对。
但就是这个意思，就是说太频繁了这样子。
对，而且其实他待会会说怎么样才能算。
哦、OK OK。
好，那我们讲一下最后一个。
对，第九个。
刚刚有提到常规的规律性的活动，他会常常忘记。
可不可以跟我们举例一下？
像现在要吃饭。
对。
忘记。
哦，现在已经要吃中饭了。
对。
然后但他忘记。
对。
哦。
或现在要刷牙，现在要洗脸，现在要
突然忘记这样吗？
就是他会玩到不知道啊，然后就一直都要人家去提醒他的生活常规。
哦，就一般小孩子可能时间到了，肚子饿了就是要吃饭这样。
对。
但他可能就是一直在玩，然后或是做有的其他的一些游戏之类的。
而且每天在做的事他也可能会忘记。
哦，就是常会忘记。
常常要问那现在要做什么，
就是说小孩常常会问妈妈这样子的事。
对。
那可是刚刚讲的这些啊，就是听起来好像蛮多，好像就是好像我也有。但到底是要怎么分辨我到底是不是有这种注意力缺失的状况呢？
如果白话的来讲啊，他们还有一些症状。就是他们做几分钟就会对现在做的事情觉得很无聊。
哦。就坐不住这样子。
对，常常会做白日梦。
哦。
然后再来是他很难去精确快速处理外来的讯息。
大家有没有发现说一些小朋友或者是听众朋友们有没有这样的症状呢？不过没有关系，待会我们回来问一下黄老师齁，如果真的有或者是说微微的快要有的话我们该可以怎么办？我们稍微先休息一下，我们待会马上回来哦。Radio。 对，那黄老师，那像刚刚有提到的就是说注意力缺失的那几个症状嘛，那我们可以这样分别、那可不可以稍微再跟我们讲一下，你最节目一开始讲到就是说有些是可能还会有过动的症状是不是？
对，就是 ADHD 的 H。
哦、oh, ，H 就是
hyperactivity
啊，就是过动、冲动 的这样的症状，
对
对
对、那大概有十个项目。
哇，十个项目，那可不可以稍微跟我们讲一下？
好的，我很快带大家。
不过我很担心，是不是这里面几个我又有很多个？
好、哦，那我们来听听看。
好好好、第一个是什么呢？
第一个就是经常手忙脚乱，或是坐着的时候扭动不安。
有欸，
扭来扭去
哦，好像对对对，好像我常常会看到有小朋友有这样子的症状，这样子。
对，然后就很忙，不知道在忙什么，就现在怎么办？
哦，手忙脚乱这样子。
对 对, 對，
这是有一点过动 的症状的象征喽。
对，这是其中一个。好，那第二个的话呢，就是他常常会在需要好好坐着的场合，就会离开他的座位。像是在教室里面啊，或者是参加什么会议，
对对对，
对，他就坐不住，然后就会离开座位。
哦，那这个有没有大概是几分钟？就是说，因为一般我们知道小朋友可能就是说一堂课可能40分钟或一个小时，
对，
那是不是说就是是不是连10分钟他坐了就会不舒服这样，然后他就想逃走？
通常就是。小学生大概是40分钟，
对
对，那平均小朋友是可以做到那个时间，可他就是40分钟内会起来走动，这样子其实就是有
哦，而且是很经常这样子。
对对对，
哦，所以如果有这个症状，可能就是有过动的一些这个症状在里面，
是是是，好，那我们第三个呢，就是。会在不适当的场合，过度的奔跑跟攀爬
啊，可不可以稍微举例一下呢？
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去吃过喜宴
哦，有啊，
可能在会场当中就会看到一些小朋友在追逐
哦，
这一类就可以算了
哦，就说那个场合它其实是不适合这样子来奔跑
对
或攀爬。
对
是，其实就是大家就是乖乖坐好的时候这样子。了解了解。
好，那第四个呢，就是他很有困难安静的做事，像玩啊或是做休闲活动都很有困难。
例如说玩什么他就是没办法安静的玩，是什么意思？
可能静态的活动像画画啊、然后拼拼图啊，然后比较常见的写功课
啊，写功课，那会不会是内心就是排斥的因素？
没有，这就是会排斥其他的因素。他就是很有困难安静的做，那可能会动来动去，或是发出一些声响。
了解，就是我们这个的前提是，
撇开其他的因素，
对，撇开所有的因素，就是他会有这样的症状，
他就是无法，
就是不管写哪一科的功课，他都是无法安静的写。
对对对，类似这样，好，那第五个呢，就是你会觉得他好像一个尽量电池
啊，尽量电池，
常常处于很活跃的状态，所以在临床我们会说他很像马达。
马达，
对，到处的跑来跑去这样，很有活力，
就是一直很有活力。那就是有活力跟就是过动，就是会不会就是让人家就是像我们就觉得很难分别啊？
是，所以待会就会讲这我现在念的这几个要符合几项才会真的把它讲成过动。
好，對對對，所以就是这只不过是其中一个，它可能是有活力，但不一定是过动。那等一下你会跟我们说什么才是这样？好好。
好，那第六个呢，就是经常说话过多啊。
这个你在说我吗？
就他就连珠炮不停的讲啊，我跟你说啊，就是那个啊，什么什么，然后就一直讲，一直讲，一直讲，
怎么办？你在说 Shining 吗？
然后可能就是临床上 是老师来跟家长反映你的小朋友上课一直讲话、哦、一直讲话。哦，
这个意思就是说他自己停不下来就会一直讲的意思。
对，他就是想到很多想要跟别人分享。啊、
哦、在老师上课的时候他
对
就是也很想讲这样子。
对对对，不论情境。哦，
不论情境。 OKOK、okay, okay, 嗯、了解。好，那再来呢。
好，第七个，嗯，这个我们在临床治疗的时候也蛮常见，就是在问题还没有说完的时候就抢答。哦、嗯、对，我说好、嗯、小朋友我们今天啊，老师我知道他说哎、欸、我还没讲完
我今天，然后就我知道了。
对对对，他就马上举手、啊、
哦，所以就是还没有听完他就想要讲这样子。
对对对，哦
是。 嗯
然后再来第八个也是常常看见，就是轮流的时候啊、嗯，要轮流做事的时候、嗯、他很难等。哦，对，就会想要插队啊、嗯、或者是在那边、跺脚啊、就没有耐心等排队。哦，所以像玩游戏、可能排溜滑梯，
对，
或是要领营养午餐，就没有办法。哦、
就没办法等就对了。
对，就是别的小朋友就是会去告老师。哦，
他又插队了。
对对对对。哦，
就是哦，他又抢我前面去拿东西之类的。
是是是、嗯、哦，
是。那第九个呢？
好，第九个就是常常会打断他人的谈话。或者是游戏。
例如怎么样呢？
譬如说我们现在正在聊天，
对，
那如果身旁有位 ADHD 的小朋友、他就会一直插话。哦，对，
就是可是那会不会然后就
对内容可能是无关的。哦，
可能不是我们现在在谈的话题。
对对对。哦，
那、但他就是很想讲就对了。
对，他没有办法、耐心的听完别人讲完一段话、他在发表他的意见。对对对，
就是他会不断的想去打断这样子。
对对。哦，
那连玩游戏也是就对了。
对对对。哦，
所以这样子的、就是有这样症状很常发生的话，可能就是有点过动的症状。
是、好，那我们最后一个第十个就是非常没有耐心。啊，
这个是什么意思呢？非常没耐心
就是要他做需要耐心的活动的时候他就会很没有耐心。
例如
像拼图就是。哦，对，要他去那边找啊什么什么这一种他就会我不想玩，
就是连看到想玩他就不想玩。
对，他们其实已经会判断什么东西要花很长的时间。哦、所以像功课也是他们会逃避的一件事情。哦，
所以其实他就是没有耐心、但是他其实已经可以分辨这个要花时间、要专注的这件事情才能完成。
对，
他可能就说我不要。
对对。哦，
所以其实他可能不是真的不会写或是不会做这件事，而是他内心排斥，他没有办法专心的关系。
对，就是他没有耐心做任何需要耐心的事情。哦，
那像刚刚讲的，这是这十个当中啊，
是，
就是其实很多的家长就是会好奇，包括我自己也会好奇，就是说，哎、那其实好像我蛮多都有，就是话有点多。哦，那这是就是过动跟好动。就是有活力跟还是说我真的已经过动了，就是到底怎么分别？
其实这十个里面啊，如果是小朋友的话来讲、
小朋友大概是几岁到几岁？
大概12岁前。
12岁前，嗯，
对，12岁前你如果这十个有出现6个以上，我们就会说你是过动。
那是在就是什么样？像刚刚前面有讲到是不同的两个场合以上，
一样的标准。
哦，这个也是说，
对，
两个不同的场合以上，
对 对, 对，
然后但是有符合6个。
刚刚我们讲，
六个以上就有可能会是过动。
对，
所以就是注意力不集中加过动的症状。
对对。哦，
是的。不知道各位家长们就是有刚刚听完这些啊，大家有没有发现说一些小朋友或者是听众朋友们有没有这样的症状呢？不过没有关系，待会我们回来问一下黄老师齁，如果真的有或者是说微微的快要有的话我们该可以怎么办？我们稍微先休息一下，我们待会马上回来哦。RGO Radio 好想对你说，欢迎现在我们回到节目现场，是我们的黄老师跟我们讲到底我们是不是有一种刚提到的注意力不集中或者是有一些过动的症状，那到底该怎么办？黄老师可不可以再跟我们稍微再就是统整一下哦，刚刚你讲那些症状啊，到底我有或者是我的小朋友或者是我的朋友到底有没有这些症状，可不可以稍微再跟我们再就是讲仔细一点？
好， 刚刚我们在节目前面有讲到美国精神医学会的诊断标准，
对，
在注意力缺失的话有9项，然后在过动的话有10项。那如果以小朋友来讲的话，只要符合这里面的6项或6项以上，
哦，小朋友是刚刚讲12岁以前嘛？对，
12岁以前的小朋友符合6项或6项以上，然后至少持续6个月。我们就会下这个诊断，
就是要持续6个月这样子。
对对对
，OK、嗯。所以小朋友只偶尔突然就是这个写功课不专心，这个不算。
对对对
，OK。
那如果说成人17岁以上的话呢，就是降低一个标准，只要5项或5项以上，我们就会给这个诊断。
哦，而且是要持续6个月。
对，持续6个月，然后在两个不同的场合，2个以上不同的场合这样，
都是这样，然后持续6个月以上，是。那如果是假如说像刚刚讲说小孩嘛，因为一般小孩其实就是很有活力嘛，
对，
刚刚讲说要符合就是6项以上，在2个不同场域，符合6项以上，而且要持续6个月啊，如果是5项嘞？
对，这个就是现在非常多来求诊的人，都是这个状况啊。
对，
就他可能符合2项，你刚刚念完那个9项10项，不觉得只要有一个就很困扰了吗？
对，例如说手忙脚乱，或是无法做好，
对，或是一直讲话，对，
那跑来跑去，四处不断的跑，或是攀爬之类的，
对，他们也没有符合诊断标准。可是他们确实的因为那些现象而被困扰着，
可能只有1-2项，
对对对，所以我们就会比较说这一类的族群是边缘型，或者是疑似，
是，
对，或者是有这些症状，我们就不会说啊他就是一个注意力缺失过动症的小孩啊。
了解，
对对对，
就是在边缘这样子。那可不可以请教一下哈？
是，
就说像假设如果在边缘，或者是已经就是真的是需要去治疗的话，
对，
通常像就是职能治疗师这边会怎么样给予这项的个案来去帮忙呢？
那我讲一下医疗的介入方式。
好，
一般来讲，流程就是学校老师跟家长反映，那家长在教导之后发现也没有改善，所以学校老师就会建议家长说那要不要带去医院看看，那医生的话呢就会询问家长意见，问要不要吃药，对，如果真的符合的话
啊。可是吃药不是不好吗？
对啊，这药一定是会有副作用，
大概是什么样副作用？
一般治疗注意力缺失过动症的药呢，都的副作用就是食欲会不好。
是因为就是说他可能有注意力缺失，然后或者是有过动，
对，
那就是说给他吃药是会有用吗？
绝对都是会有用的。因为它就是在调整我们脑部神经传导物质的浓度，所以都会有用，只是它是没有办法治本，
就治标不治本。
对，
就让他那个时候不会就是疯狂的跑来跑去，
对，
或者是比较不会做一些就是可能会被老师跟家长讲的行为。
对，可是在药效内的时候他是乖巧的，可是放学后药效过了，他写功课难道要再吃一次吗？
天哪，而且会影响到发育是不是？
对，因为他们食欲会不好，所以小孩子如果又不想吃了，对，他们就容易长不高。
所以吃药可能会有这样的副作用。
对对对，所以临床一般有在服用注意力缺失过动症药物的小朋友啊，他们都身形都比较瘦小一点。
真的哦。對對對，可是这样也只能感觉是暂时的嘛，就像安眠药，我睡不着，我吃一颗我就睡着这样。
对对对。
可是我不吃，我又开始失眠。
对对对。
可能我有其他的就是心情上的问题。
而且小朋友在服药之后啊，他一方面也会有这个依赖的心情。
他觉得他要吃药，他才能乖。
对，然后他就会觉得我跟别人不一样，我好像有病，我一定要吃药才能跟上大家。
这样会不会变得比较没有自信？
会，所以就会延伸许多行为的问题。
是，那如果说是不吃药的话，你们还会怎么样子来引导这样子孩子或者是一些有这样问题的人呢？
对，那这个部分的话呢，其实在国内外很多的研究文献都有指出， 药物搭配行为治疗啊，还有亲职这个教育一起搭配是最好的效果。
亲职教育是指爸爸妈妈、就是、
对照顾者还有老师，大家教导的方式啊都可以统一，然后这个搭配药物还有职能治疗里面所做的一切的治疗的部分呢，可以让 ADHD 就是注意力缺失过动症的小朋友可以恢复的最好。
不过感觉吃药是治标不治本，那待会回来我们请黄老师跟我们分享如何找到真正问题治本的方法，各位不要走开哟。好，那黄老师就像刚刚讲，就是说其实吃药的话就是其实有一点治标不治本，
对，
所以真正要治本就是要了解就是生命这个到底出现了什么问题。
是，
那你们就是通常就是会搭配怎么样子的来做？
一般来说我们都会先临床观察，然后也会给予标准化的测验，来真正的找到影响到小朋友的注意力缺失跟过动症的原因到底是什么，然后我们会再针对那个原因给予治疗。那因为今天没有办法一一介绍的关系，所以我就讲一些比较普遍性我们会用的。
好，谢谢谢谢。
好，
不过我相信很多家长们一定会很想听，对不对？不过没有关系，赶快上我们留言板上留言，或者是寄信给 Shining 你们想问的问题，好，都可以写信给我们，那我们下一次再赶快整理以后再来请教黄老师。那不过先跟我们讲一下，就是说职能治疗除了药物之外，你们还会怎么样来做，让我们就是家长们也可以一起来就是学习一下。
好，在职能治疗的部分的话，比较常用的是行为治疗。那行为治疗分成两个部分，第一个是行为改变技术。那什么是行为改变技术？就有一点像是制约。
制约，
对，
是
制约大家不知道知不知道，
是不是像叫那个狗狗就是握手我就给你吃个骨头，然后我只要就是叫他坐下，然后他就坐下，然后叫他就是给他吃东西，类似像这样吗？
对，有点是利用奖励或者是处罚来改变他的行为。对对对，说我们在临床会学理上会讲说这是增强，正增强或是负增强。
对对 对,
对，所以其实在行为改变技术的话，我们就是建立他好的行为，然后消除他不好的行为。对，所以这个是在临床治疗里面会使用的。
所以其实还蛮重要的，就是要给他鼓励，他就是正向的部分，
对，
然后去消除他负向的部分。
对对对。
那是
第二个部分的话就是认知行为治疗。认知行为治疗的话，我们比较会用在8岁以上的小朋友。
认知行为，
对，因为他的脑部已经成长到可以很好的思考的时候，所以我们才会用这个方式。
是，
认知行为治疗主要是让他可以提醒自己。
OK。
最后的结果是，好，我现在在上课，我不能出去。
他就是不断的用内心，用他的脑提醒他自己，
对，自我教导。
是，
这个就也是我们成人之后要学习的。
就是
现在在上班，不可以暴走。
老板在讲话，在会议中，就是
对对对，
就是要自己的脑告诉自己这样子。
对对对，当然这个不是一直跟他说你一定要提醒自己哦。这不是，这都有步骤的。
是是是，
对，所以在临床上我们就会一步一步的这样训练，让小朋友是其实可以很内化在自己里面，他可以很自然的就是说，现在是什么场合，我该做什么事情。
是，所以其实各位就是听众和家长朋友们，我们也不用太焦虑了，就说你一定要提醒自己。就是，所以其实我们今天讲的是大方向嘛，
对
不
对？
对
对，
所以实际上是有很多的步骤这样子。是是是，那再来呢？
再来的话，因为家人的支持啊是非常重要的。
对，真的，
所以我们一定会加强亲职的技巧训练。
什么是亲职技巧训练呢？
譬如说像学校老师跟家里的照顾者，其实我们教导的方法啊，我们的原则都要统一。如此这样子来帮助注意力缺失过动症的小朋友啊，才是最有效的。
可不可以稍微举个例子？因为尤其还要学校老师要统一，那怎么办呢？
所以这就是家庭跟学校还有医疗互相结合的很好的结果，就是 小朋友带来我们这边、嗯、然后我们很好的评估之后、嗯、跟老师还有家长分析、嗯、啊，小朋友为什么今天会变成这样、嗯、那我们要怎么样子来处理可以帮助他们、嗯、所以在家长还有老师了解原因之后呢、嗯、真的要给予很大的支持跟包容、
嗯、可不可以举一个例子、嗯、就是例如你们之前有一些个案，那你们大概是怎么样做让我们听的这些家长们或者是我们听众其实有很多是老师，
是
好，那是不是让他们知道就是说如此一般就是如此，但每个个案不一样、嗯、那是不是让大家有一个大 roughly 的概念。
好，譬如说今天这个小朋友他就是没有办法很好的如我们的期待的时间内完成他的功课、
嗯、OK 写功课，
对，可是如果家长跟老师不了解的话、嗯、就会觉得、嗯、啊你在逃避啊，你是不是不会啊，这么简单的事情、嗯、你到底是哪里怎么样，然后就开始
念他，
对，念他，然后加诸一些很奇妙的原因给他、嗯、然后造成跟学校老师，对、嗯、然后还有跟家长这彼此之间关系很紧张、哦、然后他其实也静不下来，嗯，他也没办法好好的写，就想啊那现在到底怎么样，然后就开始哭闹，
然后又被骂，
对、哦、对，
然后老师又觉得你是不是又不会，
对，所以其实他们很常就是陷入这种循环啊、哦、
对，
整个家庭是很紧张的，
是，所以其实家长们是要真正了解他的孩子，可能他只是注意力缺失、嗯，
对，
就是稍微需要调整而已。
对对对。哦，
他并没有就是说真的不会，嗯、或是就是说家长可能真的很急，就是你到底怎么样写，还是有给他请很多家教，其实都更坐不住。
对啊，就我们没有了解他真正的原因。嗯。对，然后就如此的在要求他，他、嗯、小朋友其实是非常痛苦的。啊，
对，然后去学校、嗯、就是如果家长跟老师如果也不是真的完全。确实了解这小孩、嗯、那根本就是学校或在家里他其实就是会很过得非常辛苦，对不对？
对，那在这边我一般会建议家长啊会从环境当中来改变，嗯嗯嗯、像是小朋友的书桌、嗯、位置的话就不要让他座位的时候是背对门的、嗯、
不要背对门，
对，他可以跟、嗯、看到门就是正对着门或是跟门平行。
为什么？为什么？可不可以再讲一次？再讲一次？你说
通常
小朋友的书桌，
对，书桌，他的位置，他坐的位置，
对，
不要背对门。哦，
不要背对门，
因为门后面是开是关，
对，
他可能不知道，
然后大人
对他就会想，是不是有人要进来了？啊，然后如果我们一靠近他，他就立刻把他的功课遮住。哦，对，然后他就受到惊吓，然后就一直想要去注意。哦，所以你在。书桌或是他的位置是可以看到门的，嗯、他就很知道啊、嗯，旁边大概会有什么状况。哦，
那会不会就是反而他看到门，然后就一直在看到底谁在那边走来走去，或是什么的？
你可以门关起来。
哦，okay, 是是是，
对，但是要进来，他是可以知道的。
哦，就是让他不会有一个不安全感，
对他不用一直去提防待会怎么样这样。哦，
对对对，就是让他有充分的安全感，
是、
okay、
然后书桌啊尽量桌子都是保持干净，然后他可能用的文具啊、嗯、铅笔盒都是色彩比较单一的哦、然后文具的种类、嗯、可能也比较单纯，
对，
然后书桌上面的这个桌子啊、嗯、都不摆满书，
哦，不要摆，
对，就尽量就是一面白墙啊，对，
不然有任何东西可能都会分散他注意力，对不对？
对对对、哦、或是他根本就不要有铅笔盒，他只要一支笔就可以了，哦，
跟一个橡皮擦，
对，哦，
就是越单纯越干净越好，
对对对，嗯嗯嗯、哦、这是比较 我比较会常建议的啦。
OK OK、嗯、哦，好像就像去我图书馆哦，就是是不是就一个桌子，然后我就拿一本书，然后跟我一支笔出来，我就可以专心读书这样子，
对对对，类似这样啊、
嗯、是是，好，那我们先休息一下，我马上回来。
好，
Hello， 各位 RGO 听众朋友，我是 Shining， 欢迎回到好想对你说的节目现场。黄老师，像你刚刚讲到了，就是说，到底要怎么样来解决帮助这些可能有注意力缺失，或是有注意力不集中又有过动的这些症状嘛？嗯，那我听说你是不是有一些小 pebble， 然后可以就是大致上的哈，可以跟我们听众朋友分享一下呢？
好， 因为基本上我们都是找到原因，
对，
在针对造成这个注意力不足过动症的原因来做治疗。那因为实在太多了，
是，
所以我今天就提供一下我们临床比较常用的小撇步给大家。
OK OK、谢谢。
不会。那针对如果说是过动的小朋友，
对，
我们常常会请照顾者就是在他很躁动不安的时候去抱他，去抱这个小朋友说啊，来宝宝抱你一下，然后我们在抱的时候会稍微用力
就让他刺激他的感觉，触觉的感觉，是不是？
对对对，不要让他觉得不舒服的那种
是，
就是抱着然后很稳定很稳定的力，然后可以稍微就是抚摸他然后把他捏一捏肩膀啊手背啊然后背啊，然后可以轻拍然后可以很温柔的说一些鼓励的话
就是安抚他，
对对对，
先从那个拥抱的这个触觉，
对，
然后就是再拍拍他摸摸他，
对对对对，
然后再跟他说一些安定的话，
对，因为这个声调也会透过听觉刺激也会让他们冷静下来。
可不可以稍微举例一下，假如说来爸爸抱，
来爸爸抱辛苦了，爸爸知道你写功课也很累啊一天上课那么累，功课又很多那现在爸爸陪你一起把功课写完对，我们一起赶快写完，可以赶快休息。
好温暖哦
类似这样子的
是，就是边讲的时候还可以边稍微摸他，
对，
然后稍微捏捏他这样子
帮他按摩一下这样因为这个是我们治疗师临床治疗师做不到的，
是，就是要
这一定要家人才可以做
是是哇，各位家长们，你们应该有听到这个非常重要是，如果真的有时候小朋友真的坐不住可以抱他一下，
对，因为小朋友在已经要到就寝时间，功课还有一大堆没写完，通常
很焦虑
对不仅是小朋友焦虑，
对，
爸妈根本就是在临界点就快一点
对，可能反而那时候骂他其实他更不能够专心，
对，所以其实首先应该冷静下来的是家长
真的耶对，就是说家长可能自己都没耐心了，
对对
是哇，这个真的非常重要的观念是。
那另外一个小撇步就是给放空的朋友们
放空
就注意力缺失的朋友们
是，
对，如果你发现这时候该专心却没有办法专心
对，
其实我们也可以透过吃一些东西
吃东西可以让注意力缺失放空的人专心，
对，因为口腔动作的也是一种刺激像是可以吃口香糖
口香糖
或是喝冰的喝一点冰的或含冰块
这样子的口腔刺激，
对，
可以就是让你清醒，是不是？
对对对，还有吃酸的糖果
酸的糖果
那如果像小朋友的话我就会建议妈妈可以弄柠檬汁
柠檬汁
对对对，那不一定要太酸然后可能稍微凉一点的柠檬汁
就是给他一些口腔的刺激，
对对对，这个会让他们稍微警醒一点
就是放空的这个个案需要这样子
对对对
口腔的刺激，
对对对然后再来是可以改变头部的位置。
什么叫头部位置？
就如果我们一直是直挺挺或是一直低头就会让我们昏昏欲睡
就是脖子稍微扭动一下，
对，脖子动一动然后晃左右前后然后转什么这些改变头的位置也可以帮助我们警醒一点
就是稍微各位听众朋友们稍微头子不头子是什么
脖子
动一动改变头的位置这样子，
对对对，改变头部位置这个是很有效
可以帮助注意力更集中
对，让你放空的心
可以因为改变这个头的位置脖子稍微扭动一下是，而且很舒服
对对对，
头脑会比较清醒
会会会会
是
对，这个两个小撇步提供给大家，
哇，谢谢
虽然提供给大家小撇步
对对，
不过因为每个人都是状况不同的
是
那我们一定是要透过专业人士很好的去帮忙评估
对，
然后分析这样子的原因到底是怎么样然后再很好的对症下药对，因为如果今天你听到小撇步然后无条件就给小朋友就是
吃冰吃酸的
吃冰吃酸然后 无条件就一直抱他，可是你就不知道他原本原因在哪里的话，就会使用了错误的方法，而以为那个可以变好，然后就继续的走上痛苦的道路。
所以重点是了解问题在哪里，
对，一定要确认啊，
要确认他的问题，
确认然后剖开，这个是最重要的。
所以其实真的要就是说小朋友有不同的状况，
对，
或是我们大人就是我们可能也真的有不同的状况这样，
对，
可是我们就是要剖开来分析，
是
哦，到就是去找出那个核心点出现原因的是什么这样子。
对真的是确认之后再做行动。
是，
然后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就是如果我们是身为教育者，
对，
或者是别的家长的话，我们看到小朋友在你班级这样子啊，或是别的家长小朋友这样子，我们千万千万不要论断他们啊。看到小朋友跑来跑去啊，就说啊，妈妈，你的小孩过动哦，赶快带去看医生。
实际上根本不是真正的是这个原因。
对，我们真的不要帮别人下什么结论，而是真的好好的跟他们建议啊或讨论，然后彼此一起来想办法，对，这才是最重要的。
对，是多沟通对话，
对，
然后去了解。所以不管是老师跟家长之间，
对，
或是家长跟家长之间，
对对对，
或者是家长跟小朋友之间，
对对啊，
这都真的要多对话才能够了解每个生命的状况。
没错没错，
是。
那还有另一个蛮重要的就是不要错误的对待啊。
是，
因为错误的对待的话，可能会造成双方的心理
受伤，
然后你这么做很努力的做之后，结果又不如期待。而且
家长跟小孩都很灰心。
对对对对对，还有蛮重要的一点就是，照顾者本身，家长本身真的要很有爱心跟耐心。
真的耶，有时候小孩有一些小状况的时候，家长真的是最心焦情急的。
对，因为急了所以情绪就上来
对，再不给我吃饭或再不给我写功课就怎么样怎么样。
对对对，
就这样就是不好的讲法就对。
对，会失去一些原则啊或者是什么，就会忘记
所以首先最重要家长的情绪，
对，家长本身一定要 hold 住
hold 住，
对，
真的要带着爱心跟耐心，
对，很好的来照顾这个生命。因为如果我们首先照顾者做好的话，其实小朋友很快就会进步对，
真的。所以真的以爱来对待的时候，
对，
生命可以得到最好的浇灌跟滋养，对不对？
对对对
是耶，谢谢今天黄老师跟我们分享这么多，帮助我们很多的这样的身心灵健康的资讯真的很多，很，我知道好多这个网友们写信给我那我想说因为今天节目真的没有办法说讲了这么多，那希望下一次能够再邀请黄老师到我们节目现场当中
好，谢谢。
好，各位听众朋友，那我们每个礼拜天晚上的7点，每个礼拜六下午4点，还有每个礼拜三下午2点都有好想对你说，在 RGO 的节目当中，我们下次见咯，拜拜
拜拜
拜拜。